从今天开始，本台长株联播节目将播出由袁阔成、袁田著、由袁田播讲的中篇历史评书《春秋五霸》，全书共60讲，欢迎您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我给大家讲一个牢牢点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770年。就在那一年，周天子宣王宴驾，他儿子公烈继位了。这位新国君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周雍王。他刚登基的时候还行，按时上朝，勤问国政。过了半年，他烦了，生朝真没意思，整天面对着那帮文武大臣，他们是挨着个的奏本，当时就叫我拿主意。我神仙呐，我又不会变戏法，这主意顺兜里一掏就一把，算了吧，别上朝了。不上朝总得有个理由啊。幽王就说他病了，头疼，大臣们都挺着急，万岁身体欠佳，那得过来探视啊。三个一群，两个一伙，都来看望，幽王是一概不见。日子长了，大臣就明白了，感情皇上没病，他是不想上朝了。幽王不上朝，那他干嘛呀？玩啊，娱乐。有什么样的国君，就有什么样的臣子。朝中有一个大臣，他叫国师傅，这个人能说会道，专会阿谀奉承。他整天在家琢磨，哦，这位新皇上喜欢玩乐，那我就应该投其所好。这家伙治国安邦的真本事没有，歪门邪道有的是。他想方设法接近幽王，幽王爱听什么他就说什么，想尽一切办法哄着幽王玩乐。国师傅点子还真不少，今天让幽王看斗鸡，明天就让他看斗狗。等幽王玩腻了，又想出了新花样，叫幽王观看奴隶搏斗拼杀，那血淋淋的场面，周幽王看着刺激过瘾。这一来二去的，幽王真就离不开他了，国师傅成了周幽王的宠臣。这一天幽王又把他叫来了，叫他陪着喝酒，君臣二人推杯换盏，是越喝越高兴。喝着喝着，幽王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郭爱卿，你看咱宫里这些宫娥才女，除了端茶倒酒蹦蹦跳跳的，他们还会点什么呢？国师傅一听就明白了，哟，皇上可能是腻歪这帮人了，嫌他们人老珠黄。万岁呀，以微臣之见，您就应该换换人了。这些人呐，岁数有点大了，笨手笨脚的，最好换一批年轻漂亮的，那看着多顺溜啊。爱卿所言极是，是正合我意呀，就由你替朕去选一批美女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可有一样啊，千万不能让那帮大臣知道了，他们要是知道了，又该说寡人我不问朝政，沉溺酒色，唠叨起没完。圣上您就放心吧，我哪能叫他们知道呢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 吴爱卿，用不用给你支点银子？
用不着，
万岁，我先垫吧着，等我钱不够用了，我再来找您。您要没有别的事儿，微臣我就先行告退了。国师傅驾着云就回府了，把他给美坏了。他把管家叫来，你去把我那几个朋友找来，我有事儿跟他们商量。
是，老爷。
管家出去功夫不大，把他那几个朋友都给找来了。
我说哥几个，今天皇上让我陪着他喝酒。
大哥，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？皇上哪天不叫你陪着喝酒啊？
我不是显摆，我是想告诉你们，万岁给了我一桩差事。
大哥，是美差吧？
这几个人一听，当时就来了精神头。
要说差事嘛，是不错。
万岁叫我替他去选美，
差事要是办好了呢，
我就会加官进爵，你们都跟着沾光。
这个事儿要是办砸了，别说加官进爵了，恐怕呀我脑袋都保不住了。皇上要是一翻脸，我就全完了，
你们都得喝西北风去。
那是啊，大哥，我们全都仰仗您了，
有事儿你尽管吩咐。
这个选美的事儿就由你们几个负责，一定要选那最美的最漂亮的。
大哥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尽力去做。
真格的了，咱们这么大的京城，选几个美人还不容易吗？要是实在不行，就从那烟花柳巷找几个过来，也比宫里那些宫娥才女强啊。
你给我闭嘴，别胡说八道，能从那地方找人吗？这是给万岁选美，
你脑袋不想长着了？
啊，大哥，我这一高兴啊就说走了嘴了。
行了，别在这瞎啰嗦了，立马去办。
把这几个人打发走了。就在这时，宫里又派人来找他，皇上一时一会儿也离不开他。
国师傅整了整衣冠，忙手忙脚的就来了。
万岁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
爱卿啊，我想升升朝。
啊？国师傅一愣，他心想，这位皇上什么毛病啊？
一门心思想着选美，这么一会儿他又想升朝。
圣上，您不是说您不愿意上朝吗？不想和那些大臣瞎耽误功夫。
郭爱卿啊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你走了之后，我回了一趟后宫，见了身后。
身后是谁呀？
他是当今的皇后，是周幽王的结发之妻。
皇后跟您说什么了？
皇后跟我说了，她劝我隔三差五的就应该升升朝，不能总不给大臣们面见。
我一想啊，她说的也有道理。
爱卿，但你说我什么时候升朝合适呢？
这个周幽王，他什么时候升朝用得着问国师傅吗？要不怎么说他是个地道的昏君呢？
国师傅脑子转得特别快。
哦，我说万岁怎么要升朝呢？
原来是皇后说话了。
那我敢拦着不让万岁升朝。
这事儿要是传到皇后的耳朵里，我就熟了。我那不是自找倒霉吗？
万岁，皇后说的对呀，他老人家圣明，您是应该升升朝了。
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，您看看，天已经到了这般时候。
要想升朝也得明天了。那好，就明天五更上早朝。这道旨意传下去了，文武大臣都乐坏了，大家是奔走相告，这是喜事儿啊，万岁终于要临朝了，要议论国政了。五更天才上朝呢，四更刚过，老丞相赵书岱就来了。他是大周朝三朝老臣，曾经辅保过三代君王，对周朝耿耿忠心呐，又是文武百官的头，所以他来的最早。等了一会儿，那些有资格上朝的大臣就陆续都来了，大家主动跟老丞相打招呼：“丞相，您来的可真早啊！你们来的也不晚呢，万岁要临朝了，真乃我大周朝之幸也，幸也，幸也。”五更天到了，钟点齐鸣，周幽王的銮驾来了。他头戴冕旒冠，身穿滚龙袍，坐着车辇，前边由太监引路，后边宫女掌着宫扇。来到金銮宝殿，幽王下了车辇，他秉政归坐了。大臣是鱼贯而入，文列东，武列西，分班站立。幽王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他觉得挺有意思，好些日子没见了，真挺新鲜。看着看着，幽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，怎么了？他后悔了。他看见没有一个大臣是空手来的，手里都抱着本章，有的大臣抱着一大摞子。幽王暗自的埋怨自己：“你看看我，没事升哪门子朝啊？这么多的本章，从现在开始起奏，恐怕到了明天这时候也说不完呢，这还不得把我给累死？不行，我得让国师傅给我挡一挡。”他往文班里一看，坏了，国师傅没来，可能啊是睡过头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老丞相赵书岱出班，他行过三拜九叩的君臣大礼：“万岁，老臣有本启奏。”幽王看了看老丞相，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。他心想：又是这老头，第一个奏本。哎，这位老丞相哪时候都好，就是说起话来太唠叨，他的事儿啊真多，你还不能不让他说，说的全是正事儿、大事儿。老丞相平身赐蹲，赐蹲，让老头在金銮殿上蹲着，不是，就是让太监给搬过来一个绣龙墩，给个座。赵书岱这待遇挺高啊，那当然了，三世老臣，资历多深呢。赵书岱谢座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从外头溜进一个人来。谁呀？国师傅。他怎么才来？睡过火了，昨晚上他多喝了两杯，把上朝的事儿就扔到脖子后头去了。一觉醒来已经是日上三竿了。他呼的一下坐起来了，坏了，误了大事儿了。赶忙穿好了衣服，穿着一只靴子，光着一只脚就往外跑。家里人把他给拽回来了：“你干嘛这么着急呀？”“嗨，耽误大事儿了， 万岁要上朝。这么说，国师傅对国家大事也挺关心，他才不关心呢，让他干嘛这么着急呀？他有亏心事，他怕去晚了，大臣在万岁的跟前给他奏本，抖了他那点差劲的事儿。我得早点去，跟你们一块站着，肩挨肩，膀挨膀，我看你们谁还好意思说我的坏话。所以呀，他跟头马似的就来了。来到金銮殿一看，万岁正领着文武议事，他哪敢大摇大摆的进去啊，就数黄花鱼的溜边了。幽王眼尖，一眼就看见国师傅来了。别人来没来，周幽王不理会，国师傅来了就行。郭爱卿，你来了，快离朕近一点，站到朕的身边来。国师傅行过君臣之礼，往幽王的跟前一站。大臣们都挺气愤，他国师傅是谁呀？他有什么资格站在万岁的身边？要说有资格在那儿站着的，只有一位，就是老丞相赵书岱。但是敢怒不敢言呢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金銮宝殿，谁敢随便说话呀？这时候国师傅看见赵书岱在那儿坐着呢，他赶忙过来给老丞相见礼。老相爷，您来的可真早。赵书岱看了他一眼，冲他摆了摆手，那个意思，谁像你呀，整天不干正事儿，大周朝早晚得毁在你的手里。国师傅干笑了两声，嘿嘿，算是给自己找了个下台阶儿。这时候赵书岱把本章打开了，哎呀，这要说的事情也太多了，那就捡重要的说说吧。刚要起奏，就在这时殿头官慌慌张张的进来了，他是满头大汗。启奏万岁，岐山派人送来了800里加急奏折。他把折子高高的举过了头顶，幽王吓了一跳，这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慌手忙脚的，快把这折子先给老丞相看看。赵书岱接过了奏折，他看了一眼，呼的一下子站起来了。当时金銮宝殿的气氛就全变了，大家都很担心呢，可能出了大事了，要不然老丞相不能这么紧张。赵书岱把奏折打开，万岁，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，房倒屋塌，万亩良田被毁，百姓伤亡惨重，请圣上火速派人到岐山去赈灾。哟，地震了，那就派个使臣到那去看一看吧。我看就让国爱卿去吧，老相国，你说行不行啊？赵书岱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心想，不行啊，万岁怎么能派国师傅去呢？他是个贪官，他要是去赈灾，那老百姓就倒了霉了，赈灾的银子全都归他了，百姓是一分钱也见不着，灾民就是雪上加霜。这话呀不能直白的说出来，要是指着鼻子弯着眼说不能派国师傅去，他是奸臣，那不打起来了吗？赵书岱不愧是三朝元老，说话是真有水平。 万岁，依老臣之见，派国大夫去不合适。您想啊，他要陪王伴驾，脱不开身，最好再另外派一个人去。周幽王想了一想，老丞相说的不错，是不能派国师父去。周幽王反复合计了，是啊，要是把国爱卿派了去，谁陪我玩啊？老丞相不愧是我周家的三世老臣，这时时处处啊都替寡人我着想。幽王挺高兴，老相国，那赈灾的人选就由你来选派，你们的折子也都先交给丞相，等丞相看完了之后，寡人再阅。散朝，散朝。周幽王摆驾回宫了，国师父颠颠的在后头跟着。朝中的几位重臣跟着老丞相赵书带到朝房议事。幽王回到后宫，他问国师父：“爱卿，你怎么来晚了？”“万岁，不瞒您说呀，我昨晚上多喝了两杯，睡过头了，我怕您怪罪。”“我怪谁？能怪你吗？那选美的事儿进行的怎么样了？”“万岁，微臣我都安排好了。”“那你什么时候把人带过来，叫寡人我看一看呢？”“圣上，随时随地呀。”“您在哪儿预览呢？是不是在金銮宝殿？”“你呀，那酒劲儿还没过来呢，也不动脑子想一想，那金銮殿是看美人的地方吗？”“万岁，是啊，我说走嘴了。那您想在哪儿看呢？”“要看美人，也得在养心殿看。”“是，臣遵旨，我这就回去安排。”